我们今天要看彼得前书整个第四章，我从第一节开始看起。我们讲受苦的事哈，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先解释千万不要犯的错误，我们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不是苦修主义。圣经虽然有非常多的经文在讲到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跟世界是敌对的，有很多经文讲到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有许多讲，包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我们不要随从情欲来生活，我们要随从神的旨意来生活，以至于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观念，好像我们基督教跟很多的宗教有点类似，就是我们是苦修的，是禁欲的，我们把世界的荣华富贵和我们身体心灵或精神上的快乐当作是一种不好的事，是罪恶。各位，虽然圣经有那么多的经文似乎是这样说，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信仰，甚至这是一种异端不正确的想法。我们讲过很多次，圣经讲一切都是上帝造的，包括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七情六欲，上帝造的，所以基本上是好的，而且被上帝管理，所以基本上也是好的。这些东西的不好，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不好，只是当这些东西越了位分，使我们不尊上帝为大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把美丽或者把金钱或者把权力当作让我们更快乐，而不是以上帝为我们的本，那个东西成为我们偶像的时候，就有各样的罪恶。所以这里讲到的受苦，就是对付这一种想法，不是说我们要禁欲，而是说我们不要让欲望或世界的一切的享受成为我们的主。我们需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上帝基督已经拯救我们，圣灵给我们自由，神的儿子让我们自由，我们所得到的自由，保罗在加拉太书说那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魔鬼总是想尽办法想要夺走我们的自由，夺走我们这种喜悦平安自由不被捆绑。我们如果要自由，我们就必须像腓立比书说的，我们能够处丰富也能够处卑贱，我们能够处年轻也能处年老，我们能处悲哀的时间，我们也能处快乐的时间，我们在每一个情形下我们活的都可以是美好的，或最起码是自由的。那这个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中，罗马书七章五节说我们还属肉体的时候，我们还活在肉身中的时候，任何的东西就会让我们被控制，那这种被控制，我们为了要得到胜利不被控制，我们就需要靠主的恩典，完全靠主的恩典来对抗。这种对抗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讲的受苦。如果我们用世俗讲的简单一点，那很容易举例子，千千万万个。如果你要身材好就要受苦，就是吃少一点。譬如说如果你要功课好就要受苦，要用功读书啊、哦！我刚刚听你们弹琴，哇，真是高手如云啊！这边真是每一个都弹得很棒。但是我相信琴要弹得好，你就是再天才也要练琴，练琴就是受苦。如果我们只把这段经文想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要好就要对付克服我们一些往下掉的那个自然倾向，这还是不够的，这是甚至是很大错误，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禁欲主义，另外一种形式的苦修。我们的受苦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信得过耶稣，我觉得这是最大的苦，我们需要强迫自己信得过耶稣。哎呀，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天天碰到都是这些问题。前几天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很爱主，那么她就问我问题，她很困惑。那她的困惑就是， 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他和他先生他们全家都在美国，他们最近是暑假到台湾有点工作，所以暑假来的。然后他跟我谈，他说他先生有几个兄弟，但是就是他要照顾婆婆，他们要照顾婆婆就比较辛苦了，甚至可以说很辛苦。然后他先生有好几个兄弟，但就是他要孝顺婆婆，要多拿钱给婆婆，这个媳妇要多照顾婆婆，那就是付出最多，挨骂也最多，受苦也最多。然后他先生有一个弟弟，就不工作，也不孝顺婆婆，也不拿钱给婆婆，也不照顾婆婆，然后呢还常常要向婆婆拿钱。好，然后他就问我啊，怎么样怎么样哈，这个不太难讲，难讲的是他有个观念，这观念是很正常的观念，看是错误的，即使他这么属灵爱主还是有这个错误观念。他说，康牧师，为什么我先生的弟弟和他的太太就那么好命，不要工作，要不像我要付出，他们为什么这么好命，为什么这么有福，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哎，各位，意思是这个爱主的姐妹，她认为孝顺婆婆是倒霉的，她认为要赚钱拿钱给别人这是倒霉的，她认为这个能够游手好闲啊，这是有福气的。哎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其实我们再一次说，连世界也会知道，你能够工作不游手好闲，比那游手好闲不工作的要有福气。各位，那这样讲起来，乞丐是最有福气的，从来不要工作。这样讲起来，一个老年痴呆或者中年痴呆或者少年痴呆，要坐轮椅，大小便都不能自理，要人家帮他擦清理尿布等等的人，你觉得这样的人是最有福气的人吗？哦，好好哦，他吃饭都有人喂，他屁股都有人帮他擦，洗澡都有人帮他洗，你觉得这是有福的吗？各位，如果你还不知道我的答案，我再提醒你一下，你觉得你有很多的钱请一个外劳，然后那外劳帮你做很多事，甚至你有钱请两个外劳，白天一个晚上一个，然后什么大小便什么都帮忙做，然后你呢什么事都不能做，但有人帮你照顾，我请问你，你自己选择你要做哪一个吗？你要做一个天天在轮椅上这样的人，但是有很多人伺候，这样人你觉得比较有福吗？还是你可能是一个外劳，很辛苦，远离家乡，我知道很多外劳很辛苦，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福呢？就是如果我们想得通，一个人能够活在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中，做的是正确的事，是比较有福的。但是我们的肉体会软弱，我们总觉得，包括你看刚刚那个姐妹，事实上我讲的时候可能没有讲到现在，你们刚刚也会觉得，对哦，哇，他那个另外那个他先生弟弟弟媳妇好好哦，我就希望我以后是这样就好了。各位，一个人变成像猪一样，对不起，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别人来养，那个圣经上也有讲，最后就骄养你们的心，最后要被宰杀的，那个并不幸福。一个人能够很积极的工作是有福气，不过我们讲的还是不是这个，彼得在这里讲的也不是这个，虽然这有一点关系，我们讲的是我们对主的信靠使我们有福，而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罪恶的牵制，使我们不容易相信上帝的带领是美好的。其实我刚刚讲的那姐妹就是这样，其实他 哎呀，真是他能工作能孝顺，夫妻能相爱，他没有那些他亲戚的那些怪毛病，实在很有福。但他不会想到这些，他就想到，他很主动的就会想到说，哎呀，他都不上班，他都拿钱，啊，他都在一天到晚度假。可是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个人、那些人没有活出一个比较积极的生活，上帝让他活出一个积极美好的生活，他是有福的。好，我再讲，你一直要记得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不断被提醒，而这个每一次提醒都会受苦的，就是上帝是爱你的。我们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罪恶过犯中太久了，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沉在掉在一种那个自怜的情形中，我们喜欢觉得，哎呀，我就是阿信，我好可怜呐、啊，跟那个在应该是马太福音讲到说，在拉马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哦，不要那么大，刚刚那样就可以，刚刚原来那样子可以。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不肯受安慰，有的时候舔自己的伤口，觉得自己可怜，然后思想觉得上帝不慈爱不好。哎，奇怪，我们喜欢这样做。我想这也是彼得要你对抗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看这些经文，如果比如说耶稣在肉身受苦，我们以这个为兵器啊，就是我们能够想到最多，除了我刚刚讲到那些世俗的想法也不是太错，但没有抓到基本的，就是认识上帝的慈爱。如果我们再想高一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恶死了，他受苦，那么我们也要效法他，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重要总是基督的受苦为我们成全了一切的美好，这个幸福，这个快乐，需要圣灵给我们力量，需要让我们有信心，而我们的肉身会抗拒这种想法，那个对抗这个就要受苦。我们必须不断地告诉自己，靠着圣灵，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靠着圣灵，靠着恩典，主是爱我的。人不住地对你说，你的肉体不住地对你说，环境不住对你说，上帝对你不好，你说上帝对你是好的。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一个兵器。我们打仗不要像中国成语讲的哀兵必胜，我们是乐兵必胜，我们是快乐的一群兵，我们是知道我们必胜的，我们是知道上帝已经得胜的，我们知道上帝是救我们的，我们有这种的心智，因为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一切。我们承认生活中会有艰难，会有对付，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苗条就要饿肚子，你要功课好就要用功，是有这些，但是我们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面。所以在肉身受苦就以罪断绝哈，是不是禁欲主义，但是我们在操练的事上也是有需要的。在应该是第三世纪吧，就是有很多基督徒去沙漠修道，那个这几十年哈，西方包括台湾也开始流行一点这些灵修的东西。我觉得基本上不好，因为就缺少恩典的观念，有苦修的，但它也有些对。如果你记得一切主的恩典，我们学习对付也很好。那个安东尼有一个最有名的修士，他好像活到90几岁，身体还很好，但他真是受苦。那因为那时候有一种观念，就觉得说魔鬼都在沙漠里面，他在沙漠里面远离城市，然后跟魔鬼对抗。那安东尼呢，有一次就有这个对抗，这对抗就是他在那里祷告。那前面魔鬼有一些试探我不讲，有一个就是 有个漂亮的女人来引诱他。这当然可能是幻觉，这可能是异象，但是在他那个试探当中，他觉得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漂亮的女人在引诱他。各位，我们不必讲沙漠，我们不必讲任何时代，这种性上面犯罪的引诱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我想这是最常有的试探，那很难避免。好，我们怎么胜过试探？我们怎么能够胜过一个就是性上面对我们的引诱？在沙漠里面，安东尼没有地方可以跑，那个女的或者是魔鬼的化身就在他身边，那是跑不掉的。那书上讲他怎么胜过，这是他自己的传记。他在就要犯罪的时候，沙漠他看到旁边有一丛荆棘，荆棘是长刺的植物，他身上那个因为修士都没有穿什么东西，最多腰间绑了一块布一样东西，所以身上都没有穿什么，他就滚到那个荆棘里面，在荆棘里打滚。除了他用手把眼睛挡住，他在荆棘里打滚，打完滚全身都是血，但是那个剧烈的痛让他胜过了性的瘾。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果有性的引诱，譬如说大卫看到拔示巴动一念的时候，就想要去犯罪的时候，哇，神突然恩待他，让他牙齿疼得不得了啊，那个痛得不得了，恐怕那个性欲都消失了，他只想赶快找陈医生就好了。就我们看这个经文哈，很容易就以为彼得讲的意思就是在肉身痛苦就与罪断绝。我想我们很容易这样讲，包括我刚刚讲一个很生动的东西，各位，其实那是没有用的。如果哈，我觉得安东尼能够胜过，如果他真的胜过，这是主的恩典。但是主的恩典的确呈现在一件事上，就是他宁愿被荆棘刺的全身都是血，他也不要得罪上帝。就是他让他胜过这件事情的基本原因还是上帝在他心里。如果是没有想到上帝啊，各位，我都很怀疑，当人的罪性够大的时候，你真的是想要犯淫乱的时候，牙齿再疼没关系。就是如果我们要胜过罪恶，都是靠着主耶稣，都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只是我们需要不断的作战，仰望耶稣，知道耶稣是爱我们，是眷顾我们。这里面是有受苦的成分，是有对付操练的成分，只是我再一次一再的勉励大家，基督徒得胜得救一切的秘诀总是在认识思想到上帝对你是多么的爱。如果你只是靠着经济来刺你一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想法，那是魔鬼都会把你胜过的。第二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试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不断把基督在肉身为我们受苦的恩典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爱，使我们愿意把其他一切的东西都交在上帝的手里。但是这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是需要对付的，我们是需要征战的，而这对付征战也都来自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也是前两天跟一个人谈话，这是一个博士生，这博士生在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中，危险状况中就是，我说你现在是写论文吗？啊，我先问你是哪一个研究所的啊，怎么样啊，写哪一方面的论文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现在进度怎么样？他说很难嘞，那么很就是最近进度很不好。他说不太想写。好，因为我写博士论文写了六年，对不起各位，很丢脸啊，写了六年。那时候如果现在应该是一般学校是不会允许这么久的哈，那时候就我们那教授又是神学院教授，都很大方，就没有怎么样。然后我写六年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这原因啊就是我太太把我宠坏了。我们那时候在美国，我太太在打工，她都没有逼过我，她都没有催过我，因为她实在很爱我，她只想到我常常会装的，哎呀压力好大哦，怎么样怎么样，哦，好辛苦啊，所以她就打工啊，然后都不给我压力啊，就这样。各位人就有这种惰性，就每天看到那个时候，这个是20年前了，那时候很多人已经在开始用电脑做了，我是很笨，所以我没有用电脑，就是用还是用打字机。那每天进到我那个研究室的桌上打的时候，就好像没什么灵感，然后在那里发呆啊，不要发呆嘛，干什么呢？就去图书馆找资料，去图书馆找资料，因为资料都很无聊，就看一点别的东西。没有看不正经的东西，没有看黄色的东西，没有看下流的东西，甚至会说哦，我是念伦理的，什么东西都跟伦理有关，我看一看什么最近市场的什么或者流行什么等等啊。但我非常知道我不应该，我应该坐下来写论文，我应该用脑筋绞尽脑汁，一个字一个字敲也要敲。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在有些时候是很有道理的哈，就是凡事起头难，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有过许多经验，我想我们大有，不管是节食是戒烟是运动，养成任何一个好习惯刚开始最不容易。包括我今天每天回家，就是每天要跑步，第一步第二步前几步都很难跑，因为走比较舒服，但你愿意跑了就开始比较那个机器可以动起来。我就不想写，就不想写，就一直不想写，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我没有做坏事，我做都是好事，但是我非常知道我没有做我最应该做的事。我甚至做就譬如说帮太太洗碗呐，做什么事啊，然后做很多事，我太太都会说哎，你不要做这些事，我自己来。她希望，因为最重要的是我赶快要把论文弄完啊，但我就不想去写。然后我就想啊，为了不要对不起她，我就帮她洗洗碗吧。其实这还是躲避问题，各位，我们人都会躲避问题。我们躲避最大的，就在躲避的时候，其实就有那个这里讲的肉身的痛苦。躲避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相信主的恩典， 我们不愿意在主给我们的恩典和十字架底下来生活。不管是我们烂一点的，我们在体贴肉体放纵情欲私欲堕落，或者好一点的，就是不务最重要那个正业而务别的事情，都是一样。不过对上帝就连着不务正业都不是，最重要就是不相信基督在肉身受苦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足够在这个世界上，绝对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过那个放荡无度的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背十字架，我们对付自己，我们学习感恩，我们学习相信上帝给我的每一步路都是美好的。哦，这很难啊。我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也跟大家分享，你们大家听了会很吃惊。我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有过杀人的念头，然后有过自杀的念头。杀人的念头其实不是杀人念头，我有过希望别人死的念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说起来我也是很好一个人，我很有正义感，但是我又是很胆小的人。我看到这世界上坏蛋，我从来不敢说什么话。我从小也没有跟人家打过架，那个太保流氓欺负我我都让，但是呢我心里就很愤怒，然后我就想他是应该怎么死，就是我就这样，譬如说我想到那个欺负我的人最好他被那个卡车撞，然后撞了骨头断了几根，然后他在那里痛得叫，然后我就在那里看得很高兴。各位，这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好的，但是呢我就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就有长期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坏的人最好早点死掉比较好，多一点死掉比较好，然后我还很人道，希望他们是怎么死比较不会痛。哎，后来这种希望越来越少，坏人没有死掉。各位你要知道，坏人不会死，坏人就算死掉还会有新生的，而且你自己希望人家死掉对你并不好，你只能以善胜恶，不能被恶所胜，那就是十字架，那就是受苦。不去想人家怎么死，想你应该怎么做啊。可是如果不信靠上帝的话，我觉得我以前花很多时间在想人应该怎么死，或坏人应该怎么死比较好，然后后来就在想怎么我怎么死，因为我没有办法叫这些坏人消失，我没有办法叫这些恶邻居消失。对不起，不瞒你说，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叫我太太消失，因为也会跟太太吵架嘛，又不能希望她死，这很不道德。他就想我怎么死。各位，这些都是我会去想的事情。当然了，我刚刚是故意这样讲啊，其实我跟我太太感情很好的，只是我在讲我们会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是说怎么跟太太相处，那都是世界的想法而已，那不够深刻。面对现实是不愿意相信基督在肉身受苦的恩典是爱我的，是使我在婚姻、在家庭、在工作、在每一件事上碰到不利、打击、痛苦的时候，我靠着上帝可以活得得胜。没有这个信心，然后就躲啊，躲避问题。不管是论文不去好好的写，或者是不去好好的活下去，或者是不去想怎么跟太太来解决问题，而只想他死我死怎么样，或者躲起来或怎么样。人很多时候都在这样躲避，但你肯去靠着上帝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的事情，不是所谓一面对，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肯以耶稣为我们在肉身受苦的恩典来生活，我们就越得胜，越美好啊。这时候可能世界上很多人都以为我们为怪，因为我们怎么还 走一条世人看着觉得很奇怪的路。各位，我不是在这里又称赞人了哈，但是我的确这样说，你们在这边是幸福的，你们在这里能幸福是因为有一些你们的长辈，别人会觉得他们很怪，怎么不好好赚钱，怎么不多多赚钱，那每年都照顾一些小孩子，照顾你们四年就走掉了干什么。我在包括说你们的辅导，这些基督徒在世界上，当我们因着上帝的爱愿意付出，愿意对付，愿意爱，愿意喜悦，愿意靠主得胜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傻的，不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各位，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是狂妄自大的自我中心，或者是悲观绝望的自我中心，都不要有。我后来跟那个姐妹讲，我说我以前就这样，我的论文真是，我后来是神怜悯我，让我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写，每天都要写。这个毛病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今天有的时候有人请我写文章，因为我很笨，不太会写，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人家又喜欢找我写，那我就常常欠一堆稿在。我也是，就是其实我讲的就是包括今天早上一进办公室开电脑就知道我应该打开 Word 开始写了，但是唉，现在没灵感，好好看一看奥运会怎么样，这不是坏事嘛啊，然后看一看什么最近有什么新的神学的书啊，然后到下午了五点钟了哈，要准备讲道了，又不行。每天就是我不去做那个我很清楚那个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个世界一直在告诉你的，各位，包括年轻人，包括年长的，我们一直听到就是，哎呀，广告也是这样。你看那个娇滴滴的模特，哎呀，宠一下自己好快乐哦。神，你不要听这些话。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不是虐待自己，我们也不是苦修。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总是想到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美好，这个让我们积极活下去。而我们活下去，我们今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靠着主活下去，主给我们的一切，给我们一切恩惠慈爱，机会艰难，主都会审问我们的。这种审问，我们现在如果不做好，将来就会难以交账。现在我们能做好，我们甚至能够在这些事上被审问被对付了，能够更新的话，那就是第六节，灵性是靠着神活下去。好，我一再讲，受苦是要坚持的，坚定的，靠着主的恩典，相信主是有恩典的，不要再自义、自虐、自残、自大，就是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活下去。不管你现在是老板，你喜欢狂傲、狂妄，或者你现在是艰难的，喜欢自怜，通通要对付。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在上帝面前交账。我们知道上帝有恩典，我们也知道上帝有权柄。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是会过去，我们不因此就禁欲或躲避，我们在这一切会过去的事上，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随从上帝的旨意，不随从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感觉，不管是正面负面的，我们都不是，我们靠着上帝来生活。我们不把我们看见经验的万物当作世界，那个会过去，那就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万物结局尽了，也不要有一种想法，哎呀，我在写论文那个不想好好写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天到晚想万物的结局尽了，念什么博士嘛，这都是在躲避问题，你知道吗？都在躲避问题。 不肯靠着主来做事，然后会讲很多理由啊，我为什么要念一个博士，那都是骄傲，那都是自大，狗屁，不是骄傲，是懒惰，我就是不想做这个事。有的时候你想念博士可能是骄傲，可能是虚荣，但是有的时候并不是，可能刚好相反，的确上帝要你做这个事不是要你骄傲，是要你好好服侍的，但你却把这个学习的机会，你不相信主在肉身受苦的恩典可以叫你度过啊！我们一定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祷告警醒自守，不要让自我的骄傲或灰心或绝望来胜过我们，要跟他对抗，靠着主的恩典跟他对抗。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当然最要紧的是领受主对我们的爱，但是如果是领受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啊。是很多时候在学习的时候也是，就我也碰到过，就是我跟那个研究生讲，你要专心的写论文，不要去心有旁骛做别的事情。我再举一个例子吧，那个彼此切实相爱，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体贴肉体当中没有真的切实相爱，还自以为自己在牺牲。我也有这个情形，譬如说明天要讲道，要准备讲道，今天下午要准备讲道，可是我们传道人也是，这是很痛苦的事，常常一堆资料，一堆圣经参考书、解经书堆在那里一堆，然后要准备讲道，看了一大堆，跟创世纪一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那不想好好准备了，因为准备不出什么东西来。这时候又是不面对现实，有时候就去啊打电话关怀会友 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时候我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哦，喂你现在在干什么，哦关心一下，其实你现在应该读书，你打什么电话。我想我们都有，我们牧师也会，就不做现在该做的准备讲道，因为那很辛苦，那找一个理由，我先关心会友，关心一个人，哎呀这很正当吧。其实如果我现在好好的准备讲道，最起码我好好为这个祷告，我在明天讲道的时候是爱他们，我在喂养他们，我在用上帝话让他们饱足，我把上帝的光给他们，我把上帝的热给他们，我把上帝的灵给他们，我把上帝的真理给他们，我让他们强壮，那是爱他们。可是因为我现在克服不了肉体的软弱，我就不想去做，又用另外一件事，这就跟我应该写论文要去帮太太洗碗，其实我写论文早点写好，她可以早一点不要在餐馆洗碗，那是好太多，但是我不想去这样做，就躲避。因此注意彼此切实相爱，那也必须是造就人对人好的。我也碰到过就我们相爱都求主帮助我们真实在主的真理中相爱，这个相爱可能现在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躲避相爱最重要相爱的事，我们常常都做一些次要的事情，因为最重要最对人有帮助的常常又是会有肉身受苦的现象，他会不舒服，你也会不舒服，包括你可能要纠正他，包括你可能要提醒他。哇，我做牧师常常有这个困难，又是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啊，我把那个情景稍微变一下哈，免得我在讲别人哈，稍微变一下。她丈夫就离开她了，然后跟别人结婚了。啊，一切都合法，也离婚了，又结婚了。但他先生显然是变心的，显然是被另外一个女人勾引走的。然后，花了力气合法的离了婚了，又结婚了。各位，这个时候 就是做牧师，我们也很难说哦，你应该跟第二个妻子离婚，再回来跟第一个妻子结婚。现在这些任何做法都有它的困难了，那我们怎么做？好，那一个一个劝，那每一个劝，都我做牧师的就常常在躲避问题，不愿意肉身受苦，不想面对那困难。怎么讲？那个丈夫来找过我，哎呀，这康牧师啊，这怎么办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讲他喜欢听的话，也不是错。我能讲什么？我只能说，你现在就好好爱你现在的太太喽，只好这样子喽，不要一天到晚有罪恶感喽。这个讲的也没有错啊，因为现在只能这样。但是呢，我就避免提他前妻的事情。那么我有的时候甚至在听他讲的时候，还会顺着他讲一下，或者顺着他点点头。就是他跟他前妻离婚，因为他前妻实在是那个脾气太暴躁，叫他受不了。然后第二个这个妻子呢，又很温柔，就是他说我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啊等等，我就不会说，我就不敢说，我就不愿意说让他不舒服啊。反正你现在就好好，既然已经结婚，就跟现在再好好结婚吧。我只敢讲这个，我不敢说你要小心，因为婚姻不能体贴自己的肉体。如果你是因为前面的妻子脾气不好，那如果第二个妻子脾气又碰到第三个女的比第二个脾气更好，你又有理由了吗？就我不敢讲这些话。好了，这还是小事。他的前妻来找我的时候，那我能说什么？他是被害人呢，他是受害人。他尤其前妻本来还没有信耶稣，哇，那时候就天天讲你们基督教的上帝的公义在哪里？那我当然只好说，哦，神会处罚的。其实我不应该讲这个话，神会处罚不是他现在应该听的话。他现在应该听什么话？各位，他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听的话，都是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包括我应该跟他讲，你有没有反省一下你的脾气？你有没有反省一下，你是把你老公逼走的？就这个不太能讲，对不对？他是受害人，然后但是我知道，如果他这个不改，这个姐妹也还很年轻，也大有可能结婚。我说，如果你的脾气不改，你以后的婚姻家庭还是会不幸福。但我不敢讲。哦，因为他第一次来找的时候，他就是脾气很大，我也不敢讲什么话啊，就也只是顺着他啊，神会审判的啊，地狱的火是严厉的啊，等等啊，他听得很舒服，我讲了也哈哈躲避问题了。哎呦，感谢主。这个太太呢，后来信耶稣了，信耶稣真的是有重生的生命，就又来找我。他说：“你跟我先生讲说啊，他那也不算什么太大的罪，那不过是荷尔蒙失调啊，这什么意思？”我赶快说啊，姐妹，对不起，我那个时候实在是懦弱。不过我对他懦弱，我要提醒他，我对你也是懦弱的，因为他要来这次就前几天来找我，还是希望上帝的公义他要看得更清楚，我就必须跟他讲，各位，这好难讲啊。但是我感谢主，我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我愿意讲，这是难听的难讲的，但是是对他好，是爱他，而且是建立在基督肉身受苦的恩典上。我先还是绕圈子讲，我先还是说，你觉得叫你很快乐的事，就是你现在结婚了，然后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然后他们那对呢讨饭了。有一天你开着宾士轿车，看到路旁一对夫妻在讨饭，然后你丢一堆钱给他们，他们抬头一看，哦，就是，你就好快乐了。或者说，那个你的前夫又跟第三个女人好了，然后他也 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然后第二个女的也在讨饭，然后你看到就好高兴啊。或者你看到他们的小孩被车撞死了，得癌症，哦，他妈妈在那里哭的时候，你就好高兴。我说你要的正义是这样吗？他讲不出话来。我说正义是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的上帝的慈爱和正义是绝不冲突的，但是任何一个人，包括受害的人，不可以有自义，不可以有愤怒，不可以有报复。然后我啊讲出来了，各位，这真的好难讲。我讲，我姐妹，你要爱你的前夫和前夫的妻子。哎呦，他没有暴跳如雷哦，我讲出来了，因为前面给他讲了那么多，他比较能够听进去了。我说不是不处罚他，不是不惩治他，我也许现在叫你爱是太困难了，我们先不要想那么多，最少你不要去想他要怎么死你就很快乐，他要生什么病你就很快乐，他要怎么被打击你就很快乐。我这都是伤害你灵魂的，不要做这个事，不要去想这个，你要好好想上帝的慈爱。上帝会用他的公义来管教人，但是上帝的公义的管教，那个爱是希望人好。你应该希望你自己，也希望你的前夫，也希望那个女孩子都在上帝的爱中，我们被管教，我们被惩治，使我们更美善。我讲了，我感谢主，他也听进去了。当然我还有更多要讲的，就包括怎么面对他们。这是第八节的彼此切实相爱，不要把彼此相爱只想到很简单的一些软绵绵的东西。彼此相爱要把我们最重要、最能造就人、最能帮助人的，就是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是爱罪人的，认识上帝是恨恶罪恶的，认识上帝是公义的，认识上帝是慈爱的，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在罪肉身受苦使我们得到救恩的，而我们自己也需要在肉身受苦，以此为兵器来得胜。这个爱能遮掩很多的罪，爱遮掩罪的意思就是爱能够消除我们的罪，爱能够让我们的，我们活在世上总是还有罪恶，这个遮掩不是坏的意思，不是掩盖，也不是一个爱的行为可以把很多的罪恶隐藏起来，不是这意思。这遮掩就是好像上基督的爱除去我们的罪恶一样。好，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里讲的意思我想也是各位学习，我再一次学习，如果我们真的做正经事，我们真的做可能我们肉体不想做的，可是我们的信心、神的旨意都告诉我们该做的，而且是基督的爱、基督在肉身受苦、基督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赐的这些带领，我们学习去做的时候，还是会有辛苦吧，但是去做的时候生活就积极的很多。我也就是在教会里碰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可以活得更好，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富裕了、发达了、忙碌了，就忘记上帝，就慢慢忘记上帝，这些人需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还有一些他可能受到打击了、挫折了，就他不想再起来了，这也是一个没有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 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做坏人，那也是不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就像我刚刚说的，不想做坏人，只想迎合听的人的心情，这不好。我们希望我们在彼此扶持的时候，彼此造就，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再一次说，各位不要天天在舔伤口，不要天天在计算恶，计算人的恶，要多思想上帝为我们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服侍，让我们能够积极。也许这一点我特别要跟年轻人讲，但是其实不只是年轻人，我们中年老年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容易受伤，不要伤口难以愈合。用英文讲，不要 easily being offended， 不要一下就觉得被冒犯了，受伤了。我们求主让主在肉身为我们受的苦，使我们能够坚强起来。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不是倒霉和可怜的人。你说明明是，你就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你对抗这种你觉得你是可怜的人的心态，你觉得你是受害人的心态，你学习服侍。哎呀，我感谢主，前几天也碰到我们，我以前是和平长老教会的，我在大学当兵以前都在那个教会。那现在想想看，各位，那个是我五十几年前了，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哎呀，碰到就是前几个礼拜碰到一个姐妹，她跟我是一起在那个幼稚园，就是在那个和平教会幼稚班了长大的。我都不太知道这个事。他家里好像七个还是八个兄弟姐妹，各位，这五六十年前人都生了很多。然后他的爸爸，我忘记是死得很早还是不务正业，大概不是不务正业，那时候也没有不务正业的可能，那时候要活下去。他妈妈生七个还是八个孩子，每生完一个就去河边洗衣服，他说没有坐过一天月子，连一个蛋都没有吃过。不过他妈妈现在快要九十岁了，身体很健康。然后教会，就他跟我讲，我都不知道这些事。他说教会就一直在帮他，帮他家，因为他妈妈一个人靠卖什么茶叶蛋啊、洗衣服啊、养七八个孩子，怎么样都是很累的。教会还是有帮忙，但帮忙他妈妈也很，我可以说很有自尊，就在教会尽可能的帮忙。帮忙包括一个就是在和平教会，和平教会有院子，现在改建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以前有院子。他说我们一家九个人，就是妈妈带着九个小孩，这小萝卜头，哎，小学的都算大的，很多是幼稚园的。我们每个礼拜天七点钟甚至六点多就到教会扫地扫厕所。哎呦，这是一个姐妹。和平教会在那个时候就算是一个有钱人的教会，很多医生。我现在想想我不知道，但是那些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尤其到了小学的时候，他的同学，我们如果一起在主学看到，哎，你刚刚不是在扫地吗？各位，你们现在流行打工了，或者比较可以打工了，大概不太会很在意，那时候是很丢脸的事，或者觉得很丢脸。感谢主，这个女孩子她没有觉得丢脸，但是她弟弟觉得丢脸，她弟弟到今天没有信耶稣，但他神非常眷顾他。各位，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是舍己的，我们不骄傲，我们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 你也要认识一件事，你是幸福的，你是荣耀的，在上帝带领中你走上帝的路，包括你先要到，因为家里穷要在教会扫地，那么包括你在教会里面因为穷打工，你要做一些事，清洁的事情。我希望你以此为荣，当你不以此为荣，你觉得受伤啊委屈的时候，你要对付这种肉体的私欲，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我们在服侍，这基督教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观点，服侍的人比被服侍的更有福，但是这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赐服侍，靠着主赐的力量服侍，而且是荣耀上帝，因为我们被上帝感动。然后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艰难，会受苦，会委屈，那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彼得说的话跟耶稣在登山宝训说的一样，不要稀奇，不要奇怪，不要说神为什么这样对我，怎么神这么怪，他的道路怎么这么怪，不要以为奇怪，要欢喜，因为你跟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将来跟基督一同得荣耀，现在一同有欢喜。我们为基督受苦是有福气的，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那么让我们十九节照着神的旨意受苦，一心为善，欢喜快乐，继续持守善良，把自己的灵魂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交在主手里，知道主的带领一定是美好的。这是我们受苦的观念，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能够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力量、安慰、鼓励。主，也许我们在接受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也会受苦，我们难以相信上帝的话。主，求主帮助我们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使我们能够在世顺从你的旨意而生活，不从人的情欲。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